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又来秀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关心您。那么当然呢，今天的与您有约的部分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台北，在台北之外新北市。那么说到了台北跟新北呢，其实呢就像兄弟一样，对，没错。所以今天呢陪伴大家呢，除了呢大家很熟悉，也就是我们台北地检署刘世国主任检察官，
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在预告的部分呢还有一个已经让大家知道了，要带大家来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经济组谢志和组长，陪伴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哇，说到了诈骗，大家都知道诈骗手法天天都有，天天呢都很厉害，天天的都让你觉得合理不合理，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呢？到底是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当然呢，你可能看到的、听到的，哎，你都会就也觉得很怀疑，到底今天我没有被诈骗啊？好，今天绝对让你保证的收获满满，因为呢，就像今天呢，由我们这一次这个组长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所准备的。那么在预告的时候，我发现大家也很会讲。所以今天呢，我相信组长会比我们两个还有跟民众呢更会讲，所以呢，今天就要让我们怕太会讲，所以准备让大家可以喝茶。来来，今天我们新北市呢警察局准备的是什么？来哦，来，
我们这次有提供一个冲茶器，那一个 LED 的电灯，那包一个行动电源的部分，那给我们线上的听众好朋友。
哇，等于是说让我们大家呢不要被诈骗，
是
帮大家点亮那盏灯。然后呢，现在口渴了还可以喝个茶。
是是是是。
好，当然这时候有听到了，我们赶快来让谢志和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是，主持人、主任检察官，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很荣幸哦，那可以到这个一个平台，那我们可以跟大家宣导一下，那有关我们常见的高发诈骗手法，那及相关合理不合理的对话部分。那我们新北市在12年发生了大概有7000余件的诈欺案，那财损的金额大概有19亿余元的部分。那目前我们常见的诈欺手法前三名，那以投资诈欺最多，然后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的部分在位居第二、第三哦。那其中以投资诈欺的财损为最高，那高达11亿余元哦。那其次是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那后续假网拍的部分也达到大概1亿1000多万元哦。那诈欺手法的演进可谓是说一路哦，从传统那慢慢搬到网络上。早期80-90年代的时候，那到民国100年左右，诈欺方都是透过传统的手法，比如面对面的诈欺，或者单纯打电话。那骗术话术也比较单纯。后来随着通信方式及设备等技术的演进快速哦，那接电话已经不是唯一的接触管道了。那网络科技的兴起，各类通讯软体、那社群软体，包括 APP 程式等，渐渐已经取代打电话，成为较新且较普遍的诈欺的接触管道。您可能会接到诈骗电话，对方假冒各种身份，企图骗取你的个资或钱财。那现在透过网络，那包括一些 LINE、IG、FB 等，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管道哦。那造成民众可能一小心不查，造成财产的损失。
嗯，是，当然呢，刚刚呢是由我们的新北市这个也是我们刑警大队我们的经济组的谢志和我们的组长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现在的一个现金概况，而且是以新北市为主，对不对？
是。
大家会发现新北市跟台北市它的数据都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要请教一下主任检察官？我们也有发现，对不对？我们上一次是以这个台北市，然后在我们刑事备啊来抬杠的时候，我们在刑事的部分也是。就是你会发现整个大都会地区包含了这个所谓的县市地方，已经慢慢那个数字啊越来越接近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其实双北啊就是一个生活圈啊。
嗯。
那像我们今天请新北市刑大来跟我们大家来说明啊，其实也是之前台北市刑大也有来嘛。 那因为我们台北地检署的辖区来讲的话，
新北跟台北，
其实台北新北都有。嗯、像新北的话，是在新店分局，新店地区也是我们台北地检署的那个管辖范围地。那所以案件都是，所以两边的案件呢、啊，比较上起来其实不会差太多啦、嗯、那特别是像这种投资诈欺，它本来就是都会型的，因为对，就是大都会嘛。嗯，投资诈欺会比较这种案件比较多，然后单一个案的财损啊，也都是所有各类型诈骗案件里面比较高的。嗯，一个个案上被骗个上千万，这种都其实都不少见了、啊。嗯，对啊，所以它的诈欺金额非常的高啊，受害的民众那个痛苦指数啊也是非常的高。
没错。而且呢，因应哦，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这个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手法，到底我要怎么样哦，让自己不要被骗？可是常常听到就说我不被骗，但是呢，好奇怪哦，啊，为什么都是一骗再骗，还是骗到自己，很怪。我们是不是来请署长跟他讲一下？就是说近几年来，你会发现，就像刚才主任讲的，这个新北市呢，有一些常常。可以说哦，常见的诈欺也是全国诈欺的一些案件跟手法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分类，然后让大家可以比较明了，也可以比较清楚？
是的，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哦。那近几年新北市也是全国常见的诈欺案的手法哦。那大概有第一个是假投资的方面，嗯，它手法的解析哦。那诈骗集团是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哦。也是类似假交友的部分哦。那后续借由股票、虚拟的货币、期货、外汇、基金的名义，那吸引民众加入赖投资的群组。那初期呢，他会先让民众有小额获利哦，出金的状况。后续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一个说辞，引诱民众持续的在投入哦，加入了网站。那下载 APP 之后，投入大量的资金。他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然后是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那民众后续发现哦，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会发现自己遭诈骗。嗯，另外还有假网拍的部分哦。那假网拍的部分，那诈团的话，通常是一页式的广告，或利用网络贩售不实商品，被害人截标付款后，卖方未将商品寄出等，失去联系或货到方式取货开箱之后，才发现是劣质的商品。那大概假网拍分为以下的三类哦。第一个是三方诈骗的部分，嗯，那范闲是隐匿身份哦。一方面诈骗买家汇款至卖家的实体账户，另外一方面呢诈骗卖家以汇款，然后将货品取走。第二种假网拍的部分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那范闲是利用他人的网络账号、人头金融账户、人头电话等方式隐匿真实的身份，诱骗被害人汇款或寄出商品，事后被害人没有收到相关的商品或款项。那第三种是网络团的预购或代购的诈骗的一个太阳哦。那范闲利用自己或亲友的金融账户以团购然后预代购方式哦招揽买家，那先期会正常的出货，那是被害人觉得有利可图哦，那大量订购之后即不出货。那第三种的部分是解除分期付款的部分哦。那所谓骗买家卖家部分，它是假装是卖家或者电商客户致电民众有消费的记录，那称作工作人员操作错误、误设分期付款、连续扣款那等方式哦，那询问民众的银行资料，进而假冒银行人员要求民众去操作 ATM 网银转账或购买游戏点数解除设定。再来就是解除分期付款骗卖家的部分，那歹徒有假冒买家利用脸书那包含拍卖平台等聊天系统连续卖家，以无法下单这种名义哦，那提供假拍卖的平台网址的连结，那这个要了解是假的连结哦，那 QR code 或 LINE 的 ID， 再假冒那该平台的客服人员，以未认证或者没有签署金流协议等话术，那骗取民众的银行资料，进而假冒要人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网银转账，完成相关的认证。或签署的部分，嗯，那第四大项有关中奖通知的部分，也是民众有常会在你的手机或者是简讯通讯软体里面收到的，要求领奖前需交付税金手续费，然后导致被害人会依照指示汇款或交付金钱，嗯，尤其近期哦，诈骗集团往透过 IG、脸书等社交网络服务平台，大量的创设账号，那扬声举办抽奖活动，奖品或贴文内容。包含三 C 现金名牌精品等哦，那吸引民众去留言参加， 之后呢，再私讯被害人谎称中奖，那以相关的话术提供被害人提供资料汇款之后，那因为汇款金额过大未收到退款哦，那后续才会发现自己遭诈骗。嗯，
像我们这个是不用汇款的哈。这个抽到就是抽到，
抽到然后也没有扣税哦，不要忘记，
不用扣税也不用汇款的哈。
没错，而且呢，他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像最近真的很多，像还有很多这个新手妈妈第一次当妈妈，
对，尿布奶粉，
对，你知道哈。然后另外还有
是的，
这个在这个 IG 啊，或者是妈妈群组里面，就说赶快帮我投票。哎，帮我们宝宝投票，我可能会有奖品啊这些，然后就要你要投票的时候，你要先留个资啊。哎，这个也要小心。
就被骗了。
哎，对，被骗，然后你的个资就被取走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会收到一堆广告，然后广告里面的参谋就说：“哎，你又被骗了，因为我告诉你，奶粉六罐哦，傻巴抠，哎，真的。”然后我就说：“
你哪咖喱呢？”
对，我还跟他说：“妈妈，因为扣印进来，我还说妈妈，这是集齐货吗？”他说：“不是哦。”我说那这是盗版的，我说因为光那个进口关税就不够了，对吧，组长？
是的，
你在经济里面就知道了吧，对不对？
没错。
第一个，我告诉你，就叮叮，他就是骗你的，好，所以你连看都不用看，三好，也不用在那边自己想说好痛哦，三百六罐一罐五十哎，可以吃一个半月，告诉你吃下去，你可能孩子就有问题了。对吧？这个我们要一再的提醒大家哦。那有些人呢，这个年轻人喜欢占卜，哎呀，还有哦，很多人喜欢玩这个，譬如说这个 FB 啦、Instagram 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所谓的帮你算命，所谓算命可能是塔罗牌啊，或者是他给你一个问题，然后呢你去点进去，很抱歉，你也是要留一下，你是几年次生的，然后你的名字完了，你又被。捞一次所以这些呢都是可能都造成你被骗的对象，对吧？
对，是
哇，所以这个时候请教一下主任，以我们现在现况的一个诈骗，以这样子的话一定这个没有刑责吗？然后这个怎么去察觉呢？以及那个这个当被抓到该怎么办呢？
这个刑责是有啦，然后当然诈骗的手法是一直在翻新啦，其实政府打诈也是不遗余力的，
我们也在防诈，
我们也是在一直防诈，我们像主诈、赌诈、市诈、防诈嘛、惩诈，我们都有在做，政府机关都有在做。那只是这个是坦白说有时候防不胜防了，然后再加上我们人嘛，有时候就是希望争取一点小确幸啊，有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有获利的感觉，我不敢说那个是贪啦，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一种这种小小的觉得可能是终于轮到我了齁，终于换我中了，
好运在你身上，
好运终于来了齁，这个世界是有公理的就是这样子，我结果就不小心就掉入人家的陷阱了。因为对我们来讲是这个小获利，对他们来讲那是大获利呢，对啊，你就是不得给你赔的啊，所以政府是真的有在做包含现在最急我们在推动的这个，大家看新闻都有在讲嘛齁，这个打诈四法齁，就是我们那个诈欺犯罪的这个危害防治法嘛，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个科技侦查法，以及洗钱防治法，以及通信保障监察法，这个四个法的相关的制定跟修正啊，政府都是有积极的在做的，不论520之前还是之后，520之前当时的陈院长，陈建仁院长所带领的内阁把这个案子已经往立法院送进去，那现在立法院也是在积极的审议当中了，那大家都希望能够早点把这个法案能够做过专法，对，然后能够政府有更强大的武器来对抗这个诈骗集团啊，对啊，当然最大的
新法上面，
对，最大的目标当然就是希望说，你就不敢去骗了，你骗的我们就会被我们抓到，如果是就算你骗到了你也花不到，
就
是对，就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然后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感对，有感。
不过在这么五花八门，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新玩意，然后每天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话题可以骗你，你觉得最容易被骗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会引起你心里丢丢啊？好像是真的，组长。
大概是一些话术的部分
哦，
你说伴随着高报酬、高获利的状况，
因为你想这个一般的会不会因为年龄层？我觉得这个跟年龄层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就要请组长告诉大家，真的有时候就是那点触动可能你看现在正在想说我要赚钱，或者是我现在呢，哎呀，我生了宝宝，我一定要哪里省钱，所以我要去买一些什么东西可以节 结缘呐、啊，金缘、嗯，然后或者是说呢，我有一些这个想要参与的活动，哎，也会被骗。我们是不是来请组长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去防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还有一些关键字，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嗯，
是的。那我们这边大概针对防范的部分哦，那手法我可以有几点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那有关假投资诈欺手法的部分哦，那还是提醒民众应透过合法的管道赚取合理的利润，高报酬的投资标的必定伴随着高风险、嗯、那勿轻信网友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若对方宣称稳赚不赔，获利又超乎寻常，即为假投资真诈宰的警讯、嗯、那小心求证为防诈的不二法门。那有关假网路购物诈欺的部分，那民众应该注意商品价格是否与行情价差太多，
譬如
比如说选择信用良好具有交易机制的电商平台，嗯，那避免透过脸书一页式广告或 LINE 等无保障方式的私下交易，嗯，那假卖家往往只会留下电子邮件或通讯软体，那强调限时哦，那免运费货到付款，那不买可退款等，那另外在下单前应该查核网络商家的相关的真实性，如粉丝专业如果成立时间短，那追踪人数过少，那有可能是诈骗的状况，那也可以到经济部的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资料、哦、
是。
那另外关解除分期付款的部分，那民众如果接获陌生来电，那平台讯息或境外来电，就是开头
手机上面或者是电话上面
加一个 plus 的那种境外来电，必须提高
接啊，
必须提高警觉，不要因为能明确说出交易就相信对方是真正的买家，那网购平台客服人员、银行人员等哦，他可能是假冒的部分。那再来接到以物色为重复扣款、那升级 VIP 会员或者系统出错等诈骗关键字哦，也要特别提高警觉。那将电话挂断之后，再查询哦，自行查询客服的部分，那避免由他转接出去哦，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哦。最后也提醒哦，那卖场客服人员不会以需要开通认证或签署金流协议等要求提供个人的资料或点击不明的连结，那银行人员也不会致电或联系卖家以协助认证签署为由、哦、要求汇款或转账。那大概是有这些比较提醒各位注意防范的一个状况。
嗯，而且现在有一些人哦，就是说在 FB 啊或者是在一些购物平台啊，他想要冲量哦，冲那个人量，就是所谓的点阅啦，或者是那种粉丝量，所以呢，他可能就是会拿一样东西，因为呢，就像点阅的部分一样，他冲到一个量的时候，他实际上他也有在赚钱，所以基本上呢，第一个呢，现在有很多的诈骗已经物色这种，好、哦，就是说，哎，我可能跟这个网红合作，然后呢，再来一个去窃取就是我们的个资，所以这个人要特别小心，好、哦，因为呢，当你冲这个量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比如说。Nike 第几代啊？那9000多块，可是他卖你3000块。可是问题是，他是一个量很大的一个网红，所以呢，他常常就是他这一双可能是真的，可是你购买第二双可能就不是真的了。好，所以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已经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实际上已经有被察觉到了。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千万不要贪小便宜。
是的，
主任，
真的、像刚才组长讲的，每一种我都认真在听啊。真的，后来想一想，真的就是我们办的案子啊。都在发生的案件，
譬如说呢，最近，
譬如说像刚刚讲的，就有说寄东西哦，你网购寄来，可能你会想说，那我到便利商店取货付款，那总没问题的吧？哦，我就遇到那种，不是我了哈，
他办的案件啊，
光取货付款总没问题的吧？拿了，买手机，你知道有重量啊，没问题
的，里面是石头吗？
你那在来这在九桃啦，钱就付了，把网购的付出去。一打开里面真的是一块石头啊、
真的不骗你，那个真的是五花八门，尤其是这种电信东西，我都不建议大家是网购，
最好还是有实体店面、
对，因为像这种东西，因为它是高单价，它没有办法就是让你就是说就是说真的就是说你可以这个很务实的拿到手，因为你自己也怕，他也怕了，
对、
他也怕被骗啊，因为他怕说譬如说面交前几天的那一则、这个也是刑事案件，那面交到最后也是一个就是拿到假货，但是问题是卖家说这是真货，因为他 隔了一天才去找他说这是假货，可是东西他没有型，它是一个东西，是个物品，它如果没有型号，然后它又没有编号的话，你很难说它没被调包，对吧，主任？
是，
对吧，组长？
对、啊，
这个你们两个如果碰到怎么办？第一件事。
所以你看，现在就嘴上网购哦，现在网购要你退货，他都要求你开箱的时候要干嘛？你要录影。
哦。
现在很多网购都说，
这个、
对，你要录影，如果你要才能举证嘛，要不然你都说他寄来的东西数目不符，或者寄来的东西品质不符。哇，这个各说各话了，所以后来都变成演进到说开箱的时候你自己要先录影了。好，这也是一种举证方式嘛。其实在台湾所有东西就是举证嘛，就是举证，你怎么去举证，就没有办法举证，就变各说各话，各说各话就变成就看要最后就是调解和解，一人退一步嘛，对啊，所以这就比较麻烦。
所以
刚刚才说到有实体店面是
一个最重要的，
是最好的。
是组长，像您自己在这个追查案件的时候，是有一些这个契机啊，是可以来提醒民众的。
契机的部分，那其实刚好提到，刚也讲到一页式的广告，这种通常它有可能用撕裂的东西，或者是以劣质的物品哦，那用高价的卖出。
他会 copy 别人的东西，然后当做自己东西啊。
也是会有这种状况，比如说他在广告的时候是很精美的 AA 的东西。结果他寄过来的时候是比较劣质的 B 的东西，但是他跟你收取的是高价部分，那衍生的一些诈骗的一个过程都是这样子衍生出来的。那还是刚刚主任有提到，那还是实体店面是最保障，当然网购是有它的方便性，但是隐藏的很多危险呢，大家多提醒各位。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些是那种现在 AI 很就是已经非常方便，很多东西都是叫 AI 做哦。那当然呢，有很多东西还是 AI 做不到的，我们要实际上了解。但是以诈骗来讲，已经有开始有类似利用这个 AI 的部分来去模拟，譬如说接电话，好，我们这个访问声音很厉害，好，那个真的是只要剪两段，他就可以把你的声音复制，真的就是好像你打电话来。所以有时候呢，那个一般的家长如果接到很像自己孩子的声音的时候，请不要急，好，你直接打165，或者是直接告诉派出所，或者是直接到派出所去报案，好，不要急着就说啊，我的孩子被绑架啦，或者是哎，我孩子啊要被交付赎金，真的是这样，因为有真的实际上在我们北检案件就是。他利用 AI 的声音是用剪的，他可能不知道在哪里收集到这个孩子的声音，我觉得这已经应该是跟很久了，对不对？不然怎么会有这个这么直接的就可以知道说，哎，孩子的这个音段真的是一模一样，哇，这个很厉害，这个可能要特别
在实务上的话，其实 AI 的音档目前中文语系的部分还没有那么的完备了，
它只能一段一段
比较类似的哭声哦，或者以。叫类似那制造紧张的氛围，那你一时不察就觉得那可能是
妈，危险让你考
啊！救我！
大概是这样。
所以说，那相关家长或者是亲人，你们的求证或者你们自己可以约定一个你们的一个重点的，你们的一个谈话的密码。
哎，对哈，今天早上吃什么？
你拿过去。
苏伟，苏伟，
约定好那。假如他们用这种比较新兴的，如 AI 的变身啊，
就比较难，对不对？
那其实你一些关键字，他是不晓得你们亲友之间自己最亲密的一些了解的一个代码或者是代词，你就可以马上去分辨他是骗人的。
哇，这个真的，这个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觉得那个早餐是最快的啦。今天早餐吃什么？组长，你今天早上吃什么？
是没有吃。
哎、欸，所以你不要想要骗组长家人，好不好？
每天不一样哦。
对对对，我们不会一样啦，哈、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方法，让民众可以了解，就是说，当你碰到了一个很危急的时候，尤其是人在很忙碌的时候，或者是在很工作认真，或者是在做某些事情很专注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你的家人的事件，我们常常在讲，那个会紧张的，好、会忘记说，哎、欸，我怎么会自己会深入其境呢？好、这个也是提醒大家的。当然呢，最后是不是也请组长哦，是不是要来补充一下？
是，那其实哦，所谓的诈骗集团，他们还是有一些破绽哦。那在于可能在一些合理跟不合理的对话里面哦，那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说辞，就是他们的一个。骗术的话术哦，那给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比如说我们在投资诈骗部分，他有提到我们投资获利你要出金，需要保证金哦。 那这里说我们正常的投资，我们赚钱的出金应该顶多是有手续费的部分，为何还要多要我们支付保证金呢？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状况。
所以没有保证金，只有手续金。
是的，是的。
OK。
那另外，比如说他需要汇款的部分，也要您在银行里面欺骗行员，你要做什么用途？比如说，其实你是要汇给可能是诈骗集团的账户，那因为你大量金额上以上，他会一个关怀提问。那为了诈骗集团想要你合法让他可以把账户转出去，就会开始问你，就会提说啊，你是家里要装潢啦，或者是你是儿子要买房啦，用这些话术。我们正常的汇款，我们真的是跟他讲我是投资什么，为什么要刻意的要营造骗行员的这种用途部分，也是不合理的一个话术。那包含有后续最近期也发生很多面交的状况，叫你把大量金额放在花圃，或者放在你们的外面的机车的车厢，还是约在超商这种大金大笔金额的交付款项，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们正常交付，我们是约在，比如说我是投资，比如说我是在股票的部分，我们是去应该是我们去股票的一个那边交易，不会在外面。那这些一些很多不合理的部分，那其实有一些盲点了，那大家多注意，那避免陷入这诈骗的困境。
最后十秒钟，是不是请主任来做总结？
是，我们刚才讲到实体店面，我补充一下，刚才讲实体店面买了，其实网络交易也是很棒的啦。我们没有打压网络交易，只是网络交易需要大家要更小心的求证，
谨慎。
好，谨慎，对，就是谨慎。
没错，所以今天呢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台北地检署跟我们的新北市刑大哦，陪伴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呢要小心谨慎，然后保护你的钱财。那么当然呢，我们要非常谢谢组长，也谢谢主任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下次见喽，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旨，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